虽然他似乎满是排拒的样子，但是我知道最近他已经大胆了很多，开始愿意满足我各种各样的要求了。因此，我自然是绝不会放过他，手轻轻按在他雪白的粉颈上，轻轻说道，来吗，小慧，帮我含一下吗，等我吃完晚饭，我就好好在你身上使坏变态药，一边吃饭，一边让人家含你的东西。女友又是无限幽怨，又是万般娇羞地扫了我一眼，然后就顺从地弯下了柳腰，红着那维纳斯般的俏脸，伏在了我腿间，轻轻含入了我的肉棒。干！顿时我感觉仿佛融合了一般。女友那温热柔软的口腔，灵活有力的香舌，立刻给了我无比的快感。不知怎么的，我心中突然回忆起今天所经历了一切，程杰电脑中的如云和高娜春宫照，如云身着那身性感衣裙的拜访，女友暴露着雪白傲人的身体坐在教室中被别人窥视。而且想着这些，我的鸡巴不可抑制的更加胀大。嗯嗯，可反嗯嗯，喜欢吗？喜欢人家这样服侍你吗？嗯嗯，女友环着我的腰，不停地吞吐着我的鸡巴，同时用娇媚入骨的声音轻轻呻吟着，一边吃着女友烹饪的可口的饭菜，一边在同时享受着女友卖力的服侍自己的鸡巴，这种异样的快感真是让我爽到了心眼里了。嗯啊，好棒，嗯啊，宝贝儿，嗯啊，你越来越厉害了，嗯啊，好舒服。我一边咀嚼着饭菜，一边揉着伏在我腿上女友那雪白丰满的圆臀，全身都是又酥又麻的。嗯嗯，你吃人家做的晚饭，嗯嗯，我就要吃你，嗯嗯，吃你的牛奶，嗯嗯，可烦，我要把你吸干，嗯嗯。女友挑逗的呻吟着，卖力吮吸我龟头的同时，娇柔的玉指还不停地抚弄我的阴茎感，轻柔我的卵蛋，弄得我马上就要把持不住。嗯，好宝贝，嗯，小慧，嗯，你太厉害了，嗯，马上就受不了了。女友大约就帮我含了七八分钟的样子，我的呼吸就越来越重，可能是这样的口交实在是太刺激，也可能今天经历不少令人心猿意马的场面，总之我马上就要把持不住了，龟头一阵阵酥麻，眼看就临近喷射的边缘了。嗡，女友的身体突然一震，她立刻停止了动作，是桌子上女友的手机，似乎是谁的短信，但是并不是一般的铃声，应该是特别设定的铃声。我正在临近高潮中，而女友的小嘴却突然离开了我的肉棒，我紧促地喘着气，立刻不满地说道，喂小慧，怎么了，你真是，我马上就好了，继续啊。女友抬起了身子，脸色似乎有些奇怪，她急速地翻看了短信，目光中更出现了一丝惊讶。虽然我心里依旧十分不爽，但看着她奇怪的神色，我还是不禁关心地问道，小慧，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我小慧犹豫着，似乎不知道怎么开口，然后她站了起来，缓缓说道，我的小组找我有急事，我要立刻去学校一趟。什么？都已经夜里九点了？我挺着暴露在空气中火热的鸡巴，十分惊讶有的说道。这句便真是突然，女友刚刚还在热情地给我口交，可是居然一个短信之后就要离开，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真的有什么急事？可我心底却不相信。对不起，可反，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讨论。女友轻轻咬着下唇，如玉的容颜有些苍白，和不久前那艳若桃李的情态判若两人。别走吗？这么晚了还要开会？帮我弄出来吧，眼看就要高潮，现在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我感觉就像整个人一下被抽空了，只好有些恳求地说道。可反，真的，我来不及了。女友的俏脸上的表情又是不忍又是坚决，我知道再继续要求的可能了。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该如何问，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心中突然涌起一种可怕的不安。嗯，小慧一阵沉默，然后轻轻说道，正巧今天人家来例假，你就不要等我了，开会可能会晚些，我就回我家了。小慧有些迟疑地说着，同时就拎起了沙发上的手袋，登上了一双人字拖，似乎立刻就要离开的样子。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又或者我又陷入了偏执的担忧，我似乎觉得女友这一离开，我们之间就一定会有些我希望的事情发生。我赶紧一把拉上了拉链，两步迈向了门厅边上的女友，一把握住了她的手腕，又是担忧又是急切地说道，小慧。 等一下，我不想让你走，你不能走。可凡，小慧如落星般的眸子满是爱意看着我，可是里面又透着一丝无奈。小慧似乎犹豫着要说些什么，突然门外一阵开锁的声音，还不等我反应过来，一个矮胖的人影就出现在了门前，正是赵成杰。几束目光顿时对在了一起，仿佛几天前的一切立刻回到了几个人的心中。场面立刻异常的尴尬，仿佛空气突然凝滞了一般，变成了铅块似的，压着人喘不上气。程杰的出现十分令人惊讶，他没有开车回来，身上也没有任何行李，一脸疲惫而古怪的神色，而他的左脸上甚至还贴着一块手掌大小方形的纱布。程杰，你回来了。我最先打破了沉默，虽然搞不清状况，但是还是先敷衍程杰一下吧，先弄明白小慧到底收到了什么样的短信，再摆平程杰的问题。想起了今天计划的如何在夜晚给程杰一些教训的计划，我紧紧握着拳头，手心微微有些冒汗。嗯，可凡，我回来了。程杰低声说着，那声音有些发颤，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另一个异常之处，他叫我可凡，平时他都是叫我可凡哥的。高娜呢？你提前回来的吗？小慧似乎勉强压抑着声音中的不自然，表情恍惚地问道。可是呀，小慧嫂，我提前回来的，而且我一个回来的。程杰跨进了门厅，轻轻了清嗓子说道。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故？看着程杰脸上的伤，我不禁猜想，难道他发生了车祸？要是这样，可真是报应呀。
是呀，
没发生什么危险吧？夹在两个最近都占有过他肉体的男人之间，小慧的本来是光彩夺目的秀叶，现在却变得一会儿绯红，一会儿煞白。多谢小慧嫂关心，我们没有危险，我是有事情想和你们说，才提前回来的。程杰肥肥的圆脸对着小慧，小眼紧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哦，还是改天吧，我还有赶紧去学校呢，我先走了。小慧有些紧张地说着，就打算从程杰身边绕过。
可是程杰却突然退了一步，挡在了门前，然后盯着我和小慧一字一句地说道，小慧嫂，不，慧珍，我想告诉你和可凡，我已经和高娜分手了。
是吗？
我随口问道，心中却不禁一震，一股异样不祥的感觉缠上了心头。而且，我要告诉你，可凡，我喜欢慧珍，我要让她做我的女友，我要和你竞争。
干！
程杰怎么突然这么大胆？他居然真的是贪得无厌，真要把小慧抢走。他和高娜分手了，他要破釜沉舟吗？
可恶。
这样一来，我就更没有办法行动了。倘若现在之后我再去给他教训，毁掉他的手机，我的嫌疑一定无法摆脱的。
怎么办？
他把他要追求小慧的事情公开了，我反而更被动了。
你，别乱说。
小慧又是吃惊，又是装作镇定的声音传来。我不理你们了，我要去学校了。小慧这次低着拳手，玉手紧紧抓着手带，不容人阻拦，一下冲出了门外，头也不回地跑上了车，转眼驾车离开我家的院子。我看着对面一脸胆小又一脸挑衅的程杰，僵在原地，半晌不知该如何是好。怒火在我胸口集结，突然，我大骂一声，混蛋。然后我猛地冲向了程杰，紧紧握紧了拳头。程杰这个胆小如鼠的家伙，虽然不知道怎么突然大胆公开了要追求小慧的事情，可是他根本没有和我正面冲突的意思，立刻惊恐地扭头跑出了大门，逃命一样奔出了院子，跳进了外面的出租车。
干！
他居然是搭出租车来的，我要是打了他，不正好就有第三者作证了。我咬着牙，停下了脚步，狠狠地看着程杰坐着出租逃出我的视线。夜色漆黑，安静如死亡一般的门口，只剩下我一个人的身影。第09章，地狱里的遗迹中。夜色如墨，雾气渐起，本不甚寒冷的风瑟瑟地吹在身上，却带给我一种直入心肺的凉意。我茫然地站在门口，不知该如何是好，偶尔瞥见不远街角投过来的目光，我才惊觉自己已经在门口呆立了半晌。
哎，站在这里又能怎么样？
小慧的车和程杰的出租车早已驶远，我独自站在这里，
兴许还会被路人当作危险人物呢。我无奈地叹了口气，满心空洞地夺回了屋中。我和小慧这短暂的三天独处时间，就仿佛是折磨和煎熬的间隙中吐出的一口气，转眼就随着程杰的突然出现而烟消云散了。我仿佛陷入沙发一般瘫坐着，一旁饭桌上的饭菜还没有凉，可是一切却都物是人非了。我对程杰的愤怒已经凝聚成了恨，仿佛火焰聚成了寒冰，死死压在心底。可是我却无从下手，无处发泄。干，我该如何是好？我恨不得冲上楼去，将程杰屋中的一切稀巴烂，把他自拍的春宫照公布到学校的网站上，然后再抓到程杰，狠狠地把他打个头破血流。可是，先不要说我现在不知道程杰在哪里，即使我这样做了，我又能得到什么？小慧一定最终会知道我偷窥的事情，我的冲动也逃不出法律的追究。难道和程杰一起上法庭，和他一起被遣送回国，和他一起毁掉前程，在一起失去小慧吗？在玉石俱焚和无所适从之间，我该如何抉择呢？突然间我发现，在有的时候，爱情是多么的无力啊。即使女友默默地承受着家庭的痛苦和身心的凌辱，一如既往地爱着我，即使我小心翼翼，无论女友发生了什么，都始终如一地关爱着她。可是，我们爱情的道路上却依旧荆棘丛生。墙上的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我心中无比的空寂，手就仿佛握住救命稻草一样，摸出了手机，拨通了女友的电话。嘟嘟，手机中传出单调的声音，可是却没有人接听。天呀，就让小慧接起来吧，哪怕只和她说一句话也好呀。我默默祈祷着。然而，随着传出转入留言信箱的声音，我的心变得更加沉重了。为什么小慧不接听呢？发生了什么？她出了危险吗？还是有别的意外？越是乱想，越是担忧，越是担忧，越是不肯放弃地拨打着手机，可是，越是听到无人接听那冰冷的声音，我越是心急如焚。我深深地喘着气，伸展着四肢，仰在沙发上，紧紧闭着眼睛，平复着急促跳跃的心脏。心里中的苦闷令我想忘记一切，放弃一切，可是，眼前却抑制不住地不停浮现着小慧那如诗如画般的倩影。她那集合了东西方优点，融合了灵秀和英姿为一体的容颜，是我一生所见过，所能期望的最亮丽的美景。她那七霜赛雪而又毫无瑕疵的娇肤，那亭亭玉立而又凸凹有致的娇躯，那优美典雅而又柔韧异常的身姿，融合在一起，是让我永不能忘怀的最诱人的尤物。而小慧那空灵如夜雨，深湛如幽潭，清丽如秋水般的明眸中对我不离不弃的爱意，更是我一生的至宝。小慧也许并不是我的初恋，但是她却让我尝到了相思之苦，令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我缓缓睁开有些润湿眼睛，做出了最令我心痛的决定，即使是牺牲我自己的幸福，也要小慧摆脱出生活的阴影。我决定要当面说明一切，让小慧不再被程杰任何的筹码所威胁，同时再给程杰以教训。虽然鼓起勇气做出了决定，但我的心却仿佛沉在冰水中，难道我和小慧就这样结束了吗？离开小慧的日子，我会怎么样呢？我还能爱上别的女孩吗？我没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我不能再犹豫了。看了看墙上的钟，在恍惚中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了。我沉默地整理了一下衣着和心情，随即准备出发前往女友的家。我该去哪里找女友呢？她真的去开会了吗？看她的表情，应该是发生了严重的事情，她会不会是在骗我？虽然不知道小慧去了哪里，但我决定今晚一定要在她家等到她。铃，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小慧吗？我顿时无比的激动，一把接起了电话，急切地问道，你还好吗？你在哪里？你没事吧？哦，不好意思，是可反哥吗？我是高娜。电话中传来了女孩柔柔的声音。不是我的小慧。我的心骤然又冷了下来，淡淡地说道，哦，不好意思，我误会了，怎么了？旅行还好吗？ 我突然想起了程杰说过他已经和高娜分手了，似乎问他旅行并不合适，但是眼下我连自己的事情都纠葛不清，也不想在意那些了。
嗯，那个，可反哥，程杰在家吗？
嗯，他不接听电话。高娜的声音带着一丝呜咽，短短续续地说道。
他不在。
听到程杰的名字，我的心头又气又怒，可是我也不想迁怒给别人，因此尽量平静地说道。
嗯，可反哥，那么嗯，要是你看到他，告诉他他辜负了我，出卖了我，嗯，我恨他一辈子。
他电话在高娜激动的哭诉中戛然而止，我又是心惊又是有些同情。看来程杰说的是真的，他的确是和高娜分手了，但是高娜说出卖了他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几天程杰和高娜之间发生了什么呢？
我不明白，但是我自己的生活和感情都已经在悬崖的边缘，也是无暇顾及别人的了。
哎，又是一个痴情而可怜的女孩啊。我叹了口气，迈步出了大门，夜色环绕中没入了渐浓的雾。雾气混合着小雨，打湿着车的玻璃，大路两旁的街灯显得飘渺而遥远。虽然心中清楚地知道去女友家的路，可是却感觉像是在驶入一片未知。
女友什么时候会回家呢？
她一方面要面对程杰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在我面前装作以前她和程杰什么都没发生过。小慧会作何表现呢？以前程杰对小慧承诺过，只要小慧顺从他一个月，他就不会破坏小慧和我的关系。而现在，程杰公然要追求小慧，小慧他会作何反应呢？我脑子一片混乱，仿佛都已经不能思考了。
砰，
滋，
突然，
一声巨大的碰撞声从车前传来，我立时感觉车失去了控制。随着不可控制的惯性，车身猛烈的颠簸的同时发出可怕的摩擦声，侧滑向了一旁。
干，
怎么回事？我被这句便惊醒了，死死抓住方向盘，一脚把刹车踩到了底。一阵可怕的宁静，我只听得到自己通通的心跳声。我全身发软，定了定神扫视了四周，还好路上没有任何别的车辆，自己身上也没有受伤。
干，
似乎刚才在失神中居然撞到了路肩，真是祸不单行呀。我后怕的下了车，检查了车身，右前轮爆胎了，看样子是不能再正常行驶了。
可恶，
怎么办？要是叫拖车公司的话，不知道要耽搁多久，小慧那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思量了片刻，勉强把车停在路边不远的一家停业了的加油站中，下了车，开始在小雨中缓缓走向了小慧的家。开车还剩下几分钟的路，但是地势高低起伏，居然走了二十来分钟。当我到了女友家外的时候，外衣已经被浓浓的雾气和薄薄的细雨打湿了。雨雾中的二层小楼显得格外的宁静和神秘，我向二层望去，只有女友室友的窗户亮着灯，而小慧的窗户却漆黑一片。我的目光又扫向了后院，一辆车也没有，看来小慧也不在家。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多月前的那场大雨，尚志勇、Jack 陈还有小慧在学校停车场上那吉普中上演的淫靡至极的三 P 床戏，不会历史又重演吧？我心中忐忑不安，不禁涌起一种要去学校找小慧的冲动。但是我突然想起，我自己车都已经坏在了路边，如果走去学校，不知道一两个小时能不能到呢？我又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拨打了女友的手机，可是这次依旧是没有人接听。我本想敲门，但是想到我根本没有见过女友这新的室友，而听说这个室友又是个女孩，这四下无人的雨夜，她怎么可能会相信我的话，让我进屋呢？我没有办法，决定既然小慧不在，还是先进屋去等她好了。于是我从门边的花盆中摸出了小慧暗藏的备用钥匙，偷偷拧开了门。一层的大厅格外的漆黑，我小心翼翼地脱下鞋，踮着脚尖，走进了屋中。不能被小慧的室友发现，要不然在这种情况下撞见我偷偷进来，小慧的室友不尖叫着呼救才怪呢。对于小慧家我也是非常熟悉了，在确认了漆黑的楼上没有任何脚步声后，我轻声地上了楼，只不过似乎听到了浴室发出了哗哗的水幕声。难道那个新来的女留学正在洗澡？ 我突然记起女友前两天和我提过，她在浴室的墙上的高处发现了一个曾经似乎是通管道的洞，似乎可以从厨房偷窥进来。不知道新来的女孩漂不漂亮呢？身材是不是很热辣呢？我心底偷窥的心思一滑而过。干，我怎么这么好色？我今天来这里是要和女友说明一切，告诉她我多么爱她，把她从别人的凌辱中解救出来，怎么能想到这样下流的想法呢？我摇了摇头，迅速而尽量不发出声音地掠过了浴室门口，轻轻扭开了小慧的房门，闪身钻了进去。我本来正思考着该如何对小慧开口，猜测着小慧知道我曾经偷窥她和别的男人欢好后会有什么表现，但是屋内突如其来的光线却让我骤然惊讶地呆了门口。干，怎么回事？屋中居然是亮着灯的。我急忙环顾四周，屋中没有任何人，难道是小慧忘记关灯了？不，不可能，屋外看不到光线呀。我看向窗户，顿时更加疑惑起来，窗户被厚厚的窗帘所遮挡，而本来在一旁的衣柜也被移了过去。什么？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吗？难道小慧回家后又离开了？她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我脑海中顿时凝成了乱麻，还不等我捋出头绪，我就瞥见了桌上小慧的手机。我迫不及待地抓了起来，发现手机已经被调成了静音，同时上面显示着数条来自我的未接电话。我又是疑惑又是愤懑地调出短信，不可置信地发现刚刚我被小慧吸得箭在弦上时让我异常郁闷，而同时又让小慧六神无主的短信居然是丁如云发出的。我连忙打开短信，内容更是让我又吃惊又疑惑，一串英文写着，程杰抛弃了高娜，他要公开追求你，他正在去你家的路上。怎么会？如云怎么会知道这些呢？难道是高娜告诉他的？高娜也发现如云和程杰的关系了吗？如云发短信给小慧又是为什么？是他自己想占有程杰，还是他想破坏程杰的好事而已？嘘，不要说话，快回屋，室友在。我正握着小慧的手机乱想，门外正传来一阵女孩轻而柔的细语，我非常确定那正是女友小慧的声音，而且似乎在和别人对话。这要巧，小慧回家了。刚刚一定是我太专注于短信才没发觉吧。她在和谁说话？是谁和她在一起？想到这些疑问，我内心忽然涌现了一种可怕的预感。嘿，胆小鬼，哦，好，我知道了。一个男人的声音紧接着传来。什么？我感觉仿佛肺被气炸了一般，那个油腔滑调的声音正是赵成杰的声音。小慧居然和成杰在一起。他们怎么遇到的？是巧遇吗？还是他们本来就约好的？小慧为什么要带程杰回他的家？小慧他骗了我，根本没有什么会议。他刚刚急急忙忙地离开，是想逃开赵程杰吗？还是想逃开我呢？难道他已经喜欢上了赵程杰，而变成了他真正的女友吗？我心中一凉，倘若是这样，我准备的坦白还有什么意义？我所要为他做的牺牲，不根本是多此一举和自作多情？而我在这里的出现，不就更突兀、更尴尬、更不知所谓吗？还是说，小慧有什么隐情呢？另一方面，我又绝望而自欺欺人地想着。仅仅在这瞬间，我的脑中就混乱地闪烁着无数的念头。我不知该如何是好，但是我清楚地知道，现在我根本没有悄然离开的可能了。我所选的就只有两条路，打开房门，面对小慧和程杰，面对事实，面对坦白，同时也面对毁灭。可是，我突然犹豫了，即使我要离开小慧，即使她被抢走，我也要揭露程杰的丑恶，要光明磊落地离开。可是现在，我自己却偷偷进入了小慧家，进入了她的房间，如果就这样被撞见，我该如何解释呢？那时他们俩反而成了幽会的一对，我却会成为了偷窥别人隐私的人，成了理亏的一方。可恶，也许我真不该来小慧的家，也许我刚刚就应该拼命拦住程杰，也许我一开始就不应该让程杰得手。这一切在我的心念中划过，也许仅仅过了半秒，我就选择了另一条路，现在还不能被发现， 一定要到离开这里之后再和程杰摊牌。我迅速地把小慧的手机放回了桌上，猛地俯下身，一下躲入了小慧的床下。女友的床单是淡淡的粉色，有着简单的波浪暗纹，长度刚好垂在四周，和地面只有几厘米的间隙，让我借着黑暗不会被轻易发现，而又可以看见外面大约是小腿的高度。曾经在电影中见过无数同样的镜头，今天自己第一次亲身体会，才发现趴在床下的滋味并不好受。漆黑的压迫感从四面袭来，冰冷的地面仿佛凝结了自己的胸口，而四周的扬起的灰尘又直钻入口腔，让人不得不痛苦地忍着喷嚏。脂肪门被轻轻推开了，我屏住了呼吸，看着从门迈进了两只男人赤裸的萝卜腿，短粗肥胖，上面长着稀疏的毛发，下面是光着的肥胖恶心的脚掌，不用说，是程杰走了进来。紧接着是和之前的男人有着强烈对比的一双小腿，赤裸着女人特有的光洁的皮肤，雪白细嫩的像凝脂一般，完美的曲线，圆润而细致的小腿肚，接着是格外修长，属于模特和舞蹈家一般的脚踝，而两只纤细娇嫩的小脚丫仿佛是嫩豆腐雕成的一般，肉嘟嘟白嫩嫩的，光溜溜地踩着地板，十个粉色玉珠一般的小脚趾整齐地并在一起，看得人忍不住想扑过去含在嘴里。这双诱人的玉腿我看过无数次了，正是我心爱的女友小慧在成节之后也进了门。我气恼地发现两人的腿凑得很近，就好像是相拥着一起走了进来。而且我突然无比震惊地注意到，程杰和小慧的腿都是赤裸的，而且上面还都挂着串串的水珠。程杰更是进门后更是一下把一团好像浴巾的织物扔在了地上。我心中一阵无比的悸动，从床下一眼扫向门后的角落，那里堆在地上的不正是小慧今天穿的毛衣和热裤，而程杰的衣物竟然也在旁边。轰！我感觉整个脑海中的血液都报废了一般，身体仿佛被闪电击中一般，无力而僵硬。天呀！难道刚刚小慧和程杰一直在一起？难道刚才在浴室中的就是程杰和小慧？还是在小慧自己家？她和程杰一起洗鸳鸯浴吗？而且小慧也不接听我的电话，甚至还把窗户遮住。干！我的小慧真的是要和程杰在一起了吗？我内心又是失落，又是困惑，又是绝望，又是无力。可是，我心底的一角却异常的冷静，也许就像是接受了死亡命运的人一样，我脑中出奇清晰地思考着，我不能大声呼吸，不能冲动，因为在这样狭小的环境中，一旦被发现，绝无可能让我不暴露身份地离开。我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坦白一切，然后灰溜溜地退出。啊，好老婆，你的房里好香，今天第一次进你的房间，我好幸福呀，嘿。程杰满意的笑声传来，同时他两只萝卜腿走向了床边，一屁股坐在床上。嘎吱，床被压出了一阵声响，我在床下听得格外清楚。混蛋，今天真是倒霉到了极点了。程杰不仅在小慧家和他幽会，我却被蒙在鼓里。而现在他居然真的骑到了我的头上了。我愤怒地想着，从床下窥视着外面，两根黑色的柱子出现在视野的两边，正是程杰的粗粗的脚腕。须不是让你小点声的吗？我的室友在的女友婉转轻柔的声音传来，她似乎先关上了门，然后站在门口听着玛萨音，似乎在擦拭着头发。嘿，小宝贝儿，你还真是闷骚呀，刚刚我在浴室干你小穴的时候，你不是叫得很开心吗？程杰淫笑着的声音传来。哎，虽然我早就猜测到了，任何男人和小慧共浴，看见她那仙女堕凡尘般的美貌和动体，都绝不会轻易放过她的，但是现在亲耳听到程杰这么说，心里还是异常的恼火和嫉妒。呸，你乱讲，人家明明忍住了，根本没有出声。女友莺啼的声音响起，透着一丝薄怒，又混着一丝撒娇，听得我一阵气苦。嘿嘿，忍住了？那么说，你心里其实被我干得很高兴咯？程杰坏笑着。你讨厌，人家才没有高兴的。女友羞怒的声音传出。听着两个人的对话，我的心越来越冷，小慧就仿佛是在和情郎调情一般。根本不像是被逼迫的样子。 我又气又怒地扭头转向一旁，正看见床边的一侧正是一面落地的长身镜，而明亮的白炽灯下，镜中正清楚地反射着屋中的一切，小慧正轻轻滴着美艳绝伦的拳手，白玉似的柔衣缓缓擦拭着瀑布一般的秀发，而她紧紧围着一条白色的大浴巾，如冰雪消城似的肩膀在灯光的照耀下白花花都有些刺眼，浴巾上沿露出深深的乳沟，那嫩白动人的乳肉上还挂着点点的水珠，浴巾裹得很紧，那鼓鼓胀胀的胸部显得呼之欲出，更是看得人口干舌燥，而浴巾仅能将将裹住她翘挺的丰臀，下面那双足有1米10厘米，有着完美曲线的超长美腿都暴露在空气中，也完全的暴露在他面前的男人眼中。这一幕在我眼前曾经发生了无数次了，我曾无数次的坐在小慧的床上，欣赏着小慧沐浴后出水芙蓉般的动体，欣赏着她默默的擦着如瀑布般的秀发，这美得让人忘了时间，如画一般的美景。可是现在却有另一个男人代替了我的位置，而这个男人正是我的室友赵成杰，一个矮胖如白珠丑陋如兽的男人。他现在正光着一身恶心的肥肉，大大咧咧劈开着粗腿，垂着鸡巴坐在床边，而上身前倾，色迷迷地看着小慧的娇躯，同时一双短粗的手正小慧修长的美腿上恣意地抚摸着。几天没有见了，刚才可真爽，刚才你小学的嫩肉吃得我那么用力，是不是想我的鸡巴了？程杰说着，手就滑到了小慧的浴巾内，伸在小慧的大腿深处，开始缓缓地抚弄着。镜中的小慧脸上一红，雪白的双手立时推搡着程杰不规矩的手，只见他蹙着黛眉，娇羞地嗔道：“流氓，别这样，谁想你了？哼哼，没想我。那刚刚为什么把车停在路边等我？是不是迫不及待地想我干你了？”程杰淫笑着，手上的动作更大了。听到程杰的话，我心里又是一疼。什么？难道今晚他们离开后，真的是小慧主动找程杰的吗？讨厌，我是有事情和你说才等你的，你别闹了，别人会听到的。女友娇柔的声音反抗地说道。好老婆，你可真是个胆小鬼，你怕什么？你的室友不就是个新来的小女孩，难道你还怕她知道你有男朋友吗？怕她知道你被男人干了？怕他听见你的淫叫？程杰看小慧一再的推脱，有些不爽地说道。不是。小慧的俏脸涨得通红，不知该如何作答。她似乎面对眼前这个已经占有过她的流氓毫无对策。片刻，她细若闻声地接着说道。我本来不想你来我这里的，刚刚你已经发泄过了，你还想怎么样？你刚刚在可反面前说了那些话，如果可反来我家找我怎么办？哼，我们不是按你说的做了，把车停在远处，有把窗户挡住，门也锁了。他来了也会当作你不在家的，就算他想上来也会按门铃的。你还怕什么？难道要我变哑巴不成？程杰有些悻悻地扶着床，一脸不满地看着小慧。听着程杰这一切，我的心痛如刀割，这一切居然是他们两人一起做出来骗我的，故意把车停远，故意不接电话，再故意遮住窗户。为什么？为什么小慧要这样做？为什么她要这样处心积虑地欺骗我？她是要离开我了吗？你太过分了。小慧咬着樱唇，委屈地蹙着秀眉，闪亮的大眼睛中含着一点泪光，娇声地说道，是你出尔反尔，你说过，只要我做你的，做你的地下情人，你就不会干扰我和可反的。可是你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做？虽然我的内心本来快绝望，但是听着小慧的话，我心底又燃起一丝火焰。也许小慧并不是完全接受了程杰，也许她仅仅是迷惑，还是她有苦衷。慧真，对不起，我是真的爱你的，你相信我。程杰的小眼紧紧盯着小慧，他同时一把抓住了小慧的一只玉手，接着说道，我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才对你表白的，真的。我不相信你每一次和人家在一起就是做那些事情。面对程杰好似诚恳的表情，小慧的态度有又些软化，她红着脸低着头喃喃地说道，求你不要说了，刚刚你说是最后一次的，我已经满足你了，你就离开我的生活吧。 天呀，小慧怎么经历了这么多谎言，还是会这么轻信？男人说最后一次干你，只不过是想再多一次而已，这种肉欲怎么会有满足呢？尤其是像程杰这么下流龌龊，用相片胁迫小慧，又曾经由于肉欲背着高娜和如云一起鬼混的男人。果然不出我所料，程杰一把紧紧搂住了小慧一双玉腿，有些激动地说道，不，慧真，我不想离开你。我承认我迷恋你的肉体，但是我更爱你，我爱你的热情和善良，爱你的温柔和贤惠，和我在一起吧。可恶，程杰这个混蛋居然还想用这种花言巧语来骗小慧，他真的是不择手段要让小慧成为他的禁脔呀。我心里暗骂着，你骗人，高娜明明是你的女朋友，而你为了占有我，你先是骗了高娜，背着可反威胁我，欺负我，现在你又抛弃了高娜，又违反了我们之间的承诺，你是个骗子。小慧颔首看着程杰，又是委屈又是斥责地说着，我知道我做错了事情，可是每个人都有错。程杰依然毫不放弃的样子，紧紧抱着小慧雪白的大腿，有些结巴，又好似更是真挚地说道，可是你不也做错了事情？那个白人警察，那个老相好，还有我，这些天来在二镇，你不一直背着可反和我在一起？你被我干的时候，不还是那么放荡的呻吟？你其实早就背叛了可反了。不，我没有，我不是的，我不想的，你太可恶了，你逼着我陪你做了那样的事情，你现在又指责我，你太过分了。女友轻轻挣扎着程杰胳膊，羞怒的声音已经带着呜咽了。可程杰却依旧跪在地上，用力抱着小慧，继续步步紧逼地说道，你已经错了，你觉得可以瞒得了可反一辈子吗？你觉得可反知道后会怎么样对你吗？你们能幸福吗？你不要说了。我不想听。小慧用尽全力地挣开了程杰的手臂，无力地靠在门上，又是呜咽又是真挚地说道，我爱可反，他也爱我，我和他经历了很多的风雨了，他会给我幸福的，即使不能，我也要和他在一起。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突然发现温热的液体在我的面颊上滑落而下，我的心又酸又痛，又充满了一种温暖而悲伤的爱意。女友对我的背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可是听了小慧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语，我突然觉得就算经历种种之后，小慧不得不离我而去，我也没有怨言了。毕竟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有小慧这样出类拔萃的女孩曾深爱过我，曾用一切回报我的爱，我就算责怪也只能怪造化弄人吧。和她在一起，我猜以前你和尚志勇在一起时，你也是这么想的吧？后来呢？尚志勇不一样，把你抛弃了。就算可反一时接受了你，谁能保证他心里不会记恨，不会最后和尚志勇一样抛弃你？程杰站了起来，面对着小慧，灼灼逼人地说着。混蛋，程杰太过分了，为了自己欲望，如此威逼一个孤身在外，身处异乡的柔弱女孩。他居然还敢说他爱小慧，难道这就是他的爱吗？不行，小慧如此对我，我绝不能辜负他，我应该站出来告诉他一切，告诉他我爱他，即使知道他曾经被那么多的男人凌辱过，我也不想离开他。可反他光明磊落，心底善良，他不是那种始乱终弃的男人。小慧一字一句坚贞地说道。我正想着该如何在这尴尬的情形中从床下站出，可是小慧的话又让我禁不住有些犹豫。怎么办？其实我也是个普通人而已，我就这样从床下出来，不就正好像打了自己和小慧一个耳光？我这样卑劣的潜在床下偷窥着两人，还有什么光明磊落而言？哼，你相信吗？如果他真的是光明磊落，那么你相信他会接受你这个被人玩弄过无数次的肉体吗？如果他一时可以，你愿意一辈子生活在害怕被抛弃的担忧之中吗？小慧抱着双臂，无助地靠着门，沉默地看着程杰，而程杰又接着说道，如果你愿意相信我就删掉你和老相好那些照片，让你自己把一切告诉他，如果他接受你，你也愿意活在担忧中，我立刻退出。程杰试探地说着， 小眼紧紧盯着小慧。干，程杰还有这么一手，居然以退为进，软硬兼施。他离开了这么几天，怎么变得这么会耍手段了？虽然本来就知道他是个好色的无赖，会用照片胁迫小慧，但是以前一旦小慧抵死不从，他就会暴力相向，从来不会用这样有城府这样迂回的手腕呀。对女孩而言，也许可以为了爱什么都不顾，但是却依旧最担心被抛弃。恐惧是人类最大的心病呀。小慧到底会如何反应呢？你真的愿意删掉相片吗？小慧一双玉臂挡在胸前，明眸闪着泪光，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程杰。当然，我真的爱你，也要你愿意和我在一起，而不是被我逼迫。程杰努力地摆出一副真挚的样子，同时他一把撕下脸上的纱布，纱布下立刻露出了程杰脸上三道仿佛是抓伤相当深的血痕。他接着说道，我已经为了你和高娜分手了，我知道他会恨我，但是我只想和你在一起。可恶，程杰居然连苦肉计都用了。那真是高娜抓伤的吗？难道小慧真的要相信程杰的谎言吗？怎么能相信程杰呢？即使他说会删除，一会儿不一样可以反悔。男生，正常的男生会多么讨厌被别人，被很多人那样过的女孩呢？小慧秋水一般的美眸中现在却闪烁疑惑、迷茫和无助。轰，我感觉我的世界碎裂了，小慧动摇了。她居然会问程杰这样的问题。她相信了程杰是爱她的吗？她不再相信我了吗？我本想站出来的想法又一次如泡沫一样破灭了。哼，你真傻。男人当然会非常的厌恶不纯洁的女孩的，我知道我不够优秀，但是我愿意接受你。程杰的小眼中放着光芒，似乎看着计策得逞，变得异常的兴奋。他突然弯下腰，从地上的衣服中翻出了什么东西，但是由于镜中角度所限，我看不清那是什么。真的吗？小慧的呜咽已经渐渐停止了，她无力地靠在门上，雪白光洁膝盖微弯着并拢在一起，仿佛勉强支撑着情绪激动后的疲惫的娇躯。而她一双美眸内留下一丝红润，正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看着程杰。天呀，程杰从什么地方学会这么一套说辞，真的让小慧迷茫而恍惶了。程杰站了起来，把那样东西放在手心举在面前，有些颤抖而结巴地说道，我知道我不如可反高大帅气，但是他给你的生活我也能给你，他给你的爱我也能给你，我也可以让你在床上很快乐，和我一起去 M 大学吧，你的转学手续我也帮你办好了，只要你点头我们就一起去，立刻我们就能离开 V 大学，离开你的过去，离开那个老相好，开始新的生活。嫁给我吧，我愿意和你永远在一起，我们到了 M 大学就结婚。程杰把手举高，我这次清楚地看到他手中居然是一枚闪亮的戒指。干，程杰，他居然向小慧求婚了。小慧可是我的女友呀，他要彻底把小慧抢走呀。看着程杰那认真的样子，虽然依旧丑陋而猥琐，但又不像是装出来的。像小慧这么青春靓丽而又蕙质兰心的女孩，不论她过去如何，真的是娶回家也是一生最大的幸福呀。难道她是真的爱上小慧了？还是说她只是想更长久更随意地占有小慧的身体？我真的已经分不清了，我该怎么办？我现在冲出去也于事无补了，搞不好让小慧又羞又怒无地自容，真的就和程杰走了也不一定呀。我的心脏已经剧烈跳得仿佛要从胸口中蹦出一般，我的身体更是抑制不住的颤抖。我无比紧张地听着小慧的答复，就好像自己是死刑犯一样，等待着命运的制裁。我爱着可凡。小慧看着那枚戒指，也仿佛不知所措一般，她秋水般的明眸瞟向一旁，贝齿轻咬着红润的下唇，喃喃地说道。什么？小慧她没有立刻拒绝，她是怕激怒程杰，还是真的要离开我了？她明明爱我，却甘放弃这段曲折的感情吗？昨天我们还浓情蜜意的在一起，现在他就因为担忧和疑虑要投入程杰的怀抱嫁为人妻吗？
不，
我心仿佛被丢人了甩干机一般被猛扭着。恍惚中我听到程杰的声音，你不用现在给我答案，你有一周的时间考虑，如果你拒绝我，我会安静地离开。
你发誓？
女友半信半疑的声音轻轻问道。
我用生命发誓，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程杰的声音似乎透着一丝得逞的快感，程杰接着得寸进尺地要求道，
我不计较之前的事情，但是既然我要娶你，我要你属于我，这一周中你都是我的女人，不能和别的男人上床，也包括可反。
干。程杰是想让小慧在一周中尽量不和我见面吧，以便不会被之前的感情影响，从而让他的求婚的计策更容易得逞。而且即使他失败又没什么损失，反而是随心所欲地玩弄小慧一个星期。
你。
小慧娇柔的声音中有着一丝惊讶，又有着一丝无奈，仿佛想要争辩，却不知道该说什么理由。
如果你违反，我也会离开你，同时把你的那些照片都发给可反，希望那时你们还能幸福地在一起。
程杰的口气中终于有透出了他本来那种无赖一样的威胁。
混蛋，不是说要毁掉那些照片吗？现在又拿来作为最后的威胁。
我心爱的小慧啊，你又一次被这个程杰这个流氓骗了呀。
可是我怎么和可反说呢？
小慧似乎是在推脱，可是口气又像是同意后在寻求程杰的帮助，听得我更是绝望而心痛。
嘿嘿，离开可反家之前，我在门外都听见你编的谎言了，你不是说你这周来女人那个吗？
不正好是理由？
程杰坏笑着，看到自己的计谋已经得逞，就一把抓住了还在不知所措中小慧的玉手，一下把戒指套在了小慧纤纤的左手无名指上。然后他得意地坐回了床上，满是粉刺的脸兴奋地通红，咧着大嘴说道，不管你一周后的答复是什么，这一周你就是我老婆了，你自己可要躲着可反，要是他看到我们在一起，我一冲动就不知道又会说什么了。
嘿嘿，程杰是怎么想出这样的诡计的？
他的计谋这次可是彻底得逞了，他违反了和小慧的承诺，在我面前表明要追求小慧之后，不但没有离开小慧，反而已经在小慧家的浴室中白白干了小慧一次。小慧不但没有责怪他，甚至还可能相信了他的爱意。而且现在他还持有着那些威胁小慧的照片，更是得到了一周独享小慧的许诺。最后他先把小慧的感情逼到崩溃的边缘，居然再向小慧求婚，甚至得到了也许可以永远拥有小慧，可以天天肆无忌惮合法合理地玩弄小慧身上每一寸肌肤每一个肉洞的可能。
我心中有着一种空荡荡的感觉。
小慧并没有答应程杰呢。
我自我安慰着，也许她只是以前受了太多的感情伤害，内心太过脆弱，而现在有被程杰的那番威逼和诡辩弄得不知所措呢。
也许我明天只要找机会暗示地说明我的心意，小慧就会明白一切呢。
也许明天等小慧清醒地想明白程杰的诡计，就会立刻拒绝程杰呢。
可是不过怎么样，眼下程杰却得逞了，看到自己的视若珍宝的女友居然被自己瞧不起的室友所欺骗，居然戴上了别人的戒指，许诺一周时间作为别人的临时老婆，反而让我这个正牌男友摸不得碰不得，白白成了别人的私人禁脔。
想到这里，我心中的空洞却被一阵愤懑和怨念所填满，我气自己为什么都不能做，也气小慧为什么她总是这么单纯而善良，不仅身体被骗，现在连感情都要被骗了。
正是由爱生怨，我心中扭曲得很，不得去伤害小慧，恨不得希望别的男人用粗大的鸡巴狠狠凌辱她，让她在被别的男人蹂躏的时候受到深刻的教训，明白她别欺骗的后果。这样想着，我竟然不自然地感到下体有些充血。
夜晚依旧很静，只是屋外的雨稍稍变大了，雨点打着窗户，发出轻轻的沙沙声。
小慧屋中的香气还是那么熟悉那亲切，可是现在我却只能无奈地躲在床下，看着自己的女友被人欺骗玩弄。
我贴着地板，从床单的缝隙间看着镜中的屋内。
小慧靠在门上，若有所思地看着无名指上的戒指，而她的俏脸上是一种说不清的神色，
仿佛是无奈、诧异、茫然，但却又似乎混着一点点娇羞和激动。程杰又弯下腰，似乎从他丢在床边的旅行袋中翻出什么，淫笑着对小慧说道，嘿嘿，来这里，我的好老婆，忘记一切不开心的吧，把这两片药吃了。今天可以算是我们洞房的好日子，我一定会好好填满你的小穴的，这是什么药？我以前没见过。小慧迟疑地走近了程杰两步，明眸怯生生地看着他。嘿嘿，是我新搞来的，先脱个精光吧，好老婆。程杰坏笑着，还不等小慧反应，就一手抓住了小慧身上的浴巾，猛地一扯就拽了下来。啊！小慧银铃般声音发出一声惊讶的娇呼，同时她那白嫩鼓胀的乳房就像两个小白兔一样跳了出来，而她平滑没有一丝赘肉的小腹，光洁奔起的阴腹也全都对程杰一览无余了。小慧还在又害羞又惊讶地遮挡着腿间和胸脯那私密部位的时候，程杰又猛探着身体，一把搂住了那小慧不足24英寸的小蛮腰，一下用强地把小慧的娇躯横抱在了腿上。嗯，程杰别骂，嗯。小慧还要反抗，程杰就一下将手中的药塞在了小慧的袖口中，然后他又猛地弯下肥胖的身体，把他肥大的嘴唇紧紧堵住了小慧的樱唇，同时恶心的舌头用力地伸入小慧的口腔内猛嚼，强迫着小慧把那两片药吞了下去。我趴在床下，就在我眼前，看着小慧光洁的小腿和白嫩的小脚丫在床边的地板上踢踏挣扎着，看着自己的女友被人用强欺负，可是自己却没有任何办法。虽然心里恨得痒痒，可是不知怎么，鸡巴却有些抬头。从镜中的反射可以清楚地看到，小慧雪白的扭转娇躯挣扎着，粉拳不停砸在程杰后背的肥肉上，但是程杰的膝盖正顶着这小慧柔软的腰肢，而他肥大的上身则全压在小慧身上，这样的姿势是任何柔弱的女孩都难以逃脱的。随着程杰大嘴在小慧俏脸上不停地侵犯，小慧挣扎的动作越来越缓，最后她娇小的纤足就已经无力地垂在了地上，而她一双玉臂也不再挣扎，变成好似爱怜的一样搂着程杰短粗的脖子了。恩老婆，你的身体真是让我亲不够呀，以后娶了你我要天天舔遍你的身体。程杰淫笑着把小慧的上身放在了床上，然后他肥大的舌头顺着小慧雪白的粉颈向下开始一路舔着小慧美慈一般的雪白肌肤，直舔到小慧那粉嫩挺立的乳尖。然后程杰一张大口就把小慧白皙娇软的乳肉深深咬到了嘴里，开始大力的吮吸吞咬起来。啊，讨厌啊，谁说要嫁给你啦，不要脸啊，不要。啊，轻一些啊，你咬疼人家啦。小慧急促的呼吸起来，又是抗议又是娇憨的呻吟着。小慧那白嫩的小脚丫就在我的眼前，只见她纤细而瘦不露骨的脚掌动情的紧绷着。十只小巧粉嫩的脚趾用力扣着地板，仿佛春情荡漾般的在地板上撕磨滑动，扭摆踢踏。程杰吮吸了大半天，嘴才离开了小慧那已经满是唾液被吸得有些淡淡红肿的乳肉，接着半是调戏半是威胁地说道，记住哦，老婆，这一周你是我的女人了，忘记其他的男人吧，只有我能好好享用你的身体，你要是违约我可是会惩罚你的。程杰说着抬起身就把小慧雪白的脖梗上那我送给她的项链扯了下来丢在了一旁，然后又对着小慧的柔唇亲了下去。啊，好痛啊，嗯，你做什么嘛啊，嗯，别无恩。小慧的口中填满了程杰的舌头和唾液，呻吟着含混的说不出话来。回想着今天早上的时候，小慧还仿佛快乐的小精灵一般在我家和我道别，可是现在那番情景就仿佛是另一个世界一样遥远。现在小慧不但答应程杰更加无理的承诺，甚至在被骗得糊里糊涂的时候戴上了程杰的戒指，那种仿佛要失去小慧似的痛苦撕咬着我，只有坚信小慧还爱着我，挨过今天我还有机会夺回小慧这个念头支撑着我。可是同时看着小慧那赤裸裸的散发着青春气息的雪白胴体被我的室友程杰紧紧压着床上，我的鸡巴竟然硬得发疼。我没有办法，就只好忍气吞声地躲在床下，听着床上两人相互亲吻调情的声音，缓缓揉搓起自己的鸡巴。 程杰肥大恶心的舌头不停地舔着小慧那已经羞红到耳根的娇嫩脸颊，她如维纳斯般光润挺直的摇鼻，以及她有着完美弧线的下颚，同时程杰那满是肥肉和红色疹子的胸口则紧紧压着小慧，肌肤紧贴，把小慧那坚实饱满三五D的雪白丰乳压成了圆润的扁球形。程杰的一只胳膊搂着小慧的丰腰，另一手就摸向了小慧大腿根那片雪白光润娇嫩如凝脂似的肌肤。我在床下向斜上方看去，就在离我几十厘米的地方，小慧两片饱满光洁没有一丝瑕疵的雪白臀肉正一半压在床沿上，齐长的一双玉腿微分着弯成弓形蹬在地板上。就在小慧白皙的臀肉下，就压程杰的一只手，可以清晰看见他五只短粗的手指正狠狠抓捏着，陷入了小慧的臀肉。而就在小慧腿间，可以勉强看见他那闭起的饱满阴腹上正泛着水光，而那粉嫩的小穴口正被程杰短粗的中指侵入，在那海绵嫩肉中抠挖进出。天呀，我的女友就在离我这么近的地方被别人淫玩，而她的手上还戴着别人的戒指，让我没有任何办法阻止。我心里极度的仿佛倒入了酸液，可是我的鸡巴却在手中越发挺胀。我看向旁边，程杰挺着了两只萝卜腿伸在小慧修长的大腿下，正不断摩擦着小慧腿上那细嫩的娇肤，而程杰的鸡巴也架在床沿上，十来厘米的白色鸡巴挺立着，丑陋而有着稀疏毛发的卵袋垂在我头顶上。我恨不得立刻就伸出手去一把拧碎程杰卵蛋把它废掉，可是心底却知道这样只能让事情更加恶化而已。